弟兄姐妹们早。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有无尽的恩典，在创世拣选我们，在时间里你亲自来到人世间，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今天你的灵再次的住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来感动。主，若非你成就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行为可以得救；若不是你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和你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你这位神乃是今天仍然活着，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继续这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更愿意来投靠你，来信靠你，来仰望你，来思想你，来明白你。所以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都交给你，因为我们靠着自己也不能讲明你的话语，我们靠着自己也不能明白你。所以我们祈求你的怜悯，让我们众人都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好使我们的生命蒙福，也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得着荣耀。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你，恩待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头跟大家分享了两次了，已经一次是讲到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拣选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我们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之前，他已经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跟大家第二次分享了他来到了人世间，带着你我一样的血肉之体。好，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呢，就是他的一生。好，今天呢，我会分四部分来讲解今天的信息。就是第一部分，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基督的死，这一个也是我下一次讲解的主题，但是今天我要再提一下然后重点就是他为我们活了一生对我们的意义是怎么样的。这里头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圣经呢，我会再重新让大家读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的五章，我们从十二节一会儿要读到十九节，就是讲到神是如何看待我们，神如何把罪加在，就是我们的定罪和我们的称义到底是怎么样的。好的，谢谢。然后最后今天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有怎样的意义。好，我们看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对不起。好，好，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不简单的是来到了教会觉得这里不错，乃是我们听见了一些信息，而这个信息的最中心的内容呢，大部分人往往接受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因为是个罪人呢，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要被定罪。然后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然后今天我如果接受他为我付上的这个代价呢，我就可以不再被定罪，反而得到永生。所以一般人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哦，我死了以后不再下地狱，而是去上天堂。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乃是我们大部分人进入信仰的一个开始，这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时候我当我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大部分人我们的起跑点。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如果这一个是福音的全部的信息的话，这就使得我们处在一个状态当中，就是我的罪得以赦免了，就是以前我有很多不好的记录，然后呢，现在我在神面前一切都洗净了，我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看我怎么样生活，我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好让他可以再次的接纳我。这一个呢，就是大部分人脑子里的想法， 这一个想法也影响了大部分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少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还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基督徒，我心里头还有很多的邪情私欲，我还有很多的贪婪，然后我信了一年也是这样，两年也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我看见钱我就喜欢贪，这所有的事情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就说这个信仰怎么为什么帮不到我。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福音，一切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行为的话，这就是这个福音的开始，是正确的开始。但是圣经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它的话，圣经绝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人。好，我们现在看到下一章，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上，他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的人生并不算长，他只活了33年半的时间，而且圣经里主要记载呢，乃是他后3年半的时间，对他年轻的时候的记载也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一生的总结呢，他很多伟大的事情他都没有做，他没有像今天的比尔盖茨能赚那么多钱，也可能好像还没有有一些传道人比他今天好像的能力更大，他们一传可能上千万的人就信主了。他只不过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游行了几圈，三年多的时间，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对他的总结呢，他是一生当中顺服神的旨意。他自己也是同样的宣称，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我听见什么我就说什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当神赐给人律法的时候，人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积极的去遵守神的律法。圣经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行的话，我们就因此活着。这就是神给我们诫命，给我们律法一方面所要达到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或者是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人达不到神的标准，人做不到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人在积极的遵守律法面上面是失败的。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在积极的遵行神的律法上面是成功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积极的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告诉我们头3章都是在讲人是怎样堕落的，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明显的堕落，他们一些的行为抵抗神都是很明显的。然后下一章就讲到那些行为不错的人，他们指责别人，但是圣经说他们却和别人是一样的。最后一组人乃是有律法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乃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也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们也同样在神的定罪下。所以3章以后就总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行律法的，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在积极的方面完全的顺服了律法，这就是他为什么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积极的遵守了所有的律法，而且他还是保持在爱神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就轮到他对上帝最大的顺服，就是他的死，这就是律法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圣经说，你如果遵守了律法就因此活着，或者是你遵守不了律法就受律法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律法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是让我们去遵守，律法有消极的一面，就是你遵守不了就受律法的审判。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了罪， 他担当了律法消极的那一个方面，所以他在消极的方面也成全了律法，就是律法你守不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没有罪的，他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只有耶稣一个人，他完全成全了律法，无论是在积极的方面还是在消极的方面，他在两个方面都成全了律法。所以他的一生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良好的记录，这就是他的功德。然后我们会看，我们会问，他是不是需要行了这一切才有资格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当他替我们的死的时候，他必须是没有罪的。就像我上次跟大家也分享过，如果我是个罪犯，我杀了一个人，然后旁边的这人也杀了人，所以我跟法官说，我说你不要定他的罪，你就把我杀了就可以了，因为我替他担当这个罪。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可以成立的，是因为我已经是个罪人，我是当死的。但是如果他替我死的话，他必须得是无罪的。但是耶稣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行为证明他的无罪，他乃是生下来就是没有罪的。圣经说他乃是不知道罪的，所以他从创世以来就跟神是同等的，跟神是同样的地位，他乃是无罪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资格替你跟我死，就可以达到律法消极的那一个方面。但是基督为什么还过了一个人生？这对我们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他所有的好行为，神都算在了你跟我的身上。所以你跟我接受他的时候，不仅是处在一个中立的地位，你跟我接受他的时候乃是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所以这一个怎么理解呢？如果今天你去听一个法官审判，然后有一个被告，法官最后说，我收集不着定他罪的证据，我就放他出去了，我就定他没有罪。但是这个法官会不会把这个人接到他家里去呢？不会的。因为对于法官来说，这个人只是没有罪的地位，这个人并没有跟法官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他不定罪就可以达到的。所以你跟我在神面前的记录如果是零的话，你跟我今天就需要非常的努力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你跟我永远没有喜乐，是因为你跟我今天就是得了救也不能达到神的要求。但是圣经不是那样讲的，圣经乃是说我们一得救就在了称义的地位上。称义的地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零，我们乃是100分。这一个100分不是你跟我靠着行为得来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顺服了神的旨意，他一切的功德都算在了你跟我的身上。所以今天神在看我的时候，不是一张白纸，也没有过也没有功，神乃是看我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我已经他所有的义都算在了我的身上。好，那我们仔细看看圣经是不是这样算的。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的5章，我们来读一下12到19节。我少写了一节，我们打开罗马书一起，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罗马书第5章，找到我们一起来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那是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好，这一段话呢，我们读来读去都是非常绕口啊，我们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其实它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从亚当继承了一个东西叫做罪性，这就是罪入了世界。所以我们受圣灵光照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能够认可这一方面。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大注意的，就是讲到我们不仅从亚当继承了罪性，我们也从亚当继承了定罪。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个孩子出生下来了，他还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在我们众人的脑海当中他是一张白纸，除非他将来犯了罪在神面前才定罪，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直觉的想法。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乃是因一人众人就都被定罪了。所以当这个孩子一出生他还没有任何行为的时候，他乃是活在定罪的状态下。所以我们不仅因为亚当继承了罪性，我们也因为亚当都活在定罪以下。所以圣经说就算跟亚当犯的罪是不一样的，也都在他的权势下。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什么呢？他如果不信我，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今天你跟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们都在神的定罪下。这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我们并不跟神在一起。如果我是没有罪的，我生下来就应该跟神是同在的。但是当神定罪亚当的时候，他把亚当赶出了伊甸园，整个人就活在了定罪的下面。除非他接受耶稣基督，他才重新能够跟神和好。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但是保罗的整个写罗马书的思路是怎么样的？他说所有人都在神的定罪下，通过我们的行为，不管你是批评别人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信了一个最正确的信仰也好，这些你都不能夸口，都在神的定罪以下。但是当他讲到了凭信得着的时候，如果你们看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并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所讲的那样，哦，我信了以后我自己就是罪得赦免了，我开始从零开始，我要自己努力。他没有那样讲，他乃是说如我们既因信罪得赦免，就得以站在他的恩典下边，并且欢欢喜喜地仰望将来的荣耀，然后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得到生命，还可以以神为乐。他讲了一个非常高的东西，就是说你一信的时候不仅罪得赦免，你得着了一切。 然后他为了让当时的罗马书的听众可以明白，才有了下边这一段话。所以这一段话他说就如，为什么说就如呢？是因为那一个东西太抽象了，我现在想象不到到底天堂与神同在有多好。为什么我一信不仅罪得赦免了，我还有这么多的功绩记在神的面前，神看我就像看他儿子一样，这样嘛喜悦，这么样高兴。所以这一个是罗马书的人也不太容易理解，就像你跟我今天不敢太相信，我觉得我还是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怎么能够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悦纳了我。所以呢，他就用这一个比喻，就是用亚当的比喻，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往往对比对恩典的认识要多，所以他说就是就如我们对亚当的理解，亚当从上帝那里头被定罪了，是因为罪因为亚当的缘故进入了世界。亚当当时允许撒旦的试探，他怀疑了神的话，弃绝了神的话，而接受了撒旦的信息，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他把罪引到了世界里边来。所以今天你跟我出生了以后，我们里边就有这些错误的信息，我们不是完全有神正确的信息，我们乃是有很多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从亚当继承来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也继承了定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远离神。亚当当时犯罪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所以就是说你跟我生下来都活在定罪当中，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反过来他用这一个例子来影印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一方面他说他把生命带进了世界，把神圣的新生命赐给了我们，另外一方面他说我们借着他这个恩反得到了义，因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就都成为义了。所以今天你跟我在神的面前不是零分，我们要靠我们的好行为去累计来达到及格，然后我将来可以上天堂。我们在神面前的记录，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我们在神面前是满分，这就是他一生顺服为我们带来的果效。好，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把生命赐给我们，把称义的地位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这一点看懂了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们看整个新约的圣经，每一卷书都渗透着同样的内容。我们刚才举的罗马书就是这样，罗马书罗马人没有见过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么系统的一套东西，怎么跟他们说？他说希望呢，我到你们那里可以去，然后呢，把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你们，好在你们中间多结一些果子。所以罗马书的受信人已经接受了福音，他们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但是保罗还有必要把这些系统的东西教导他们，让他们确实明白自己所得的恩是怎样大的。而且当他们读了罗马书，接受罗马书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头要写到今天的信息。所以今天如果你头脑当中乃是认为我死了以后不下地狱上天堂，还有一个我接受了这个信息呢，只是说我在神面前罪得赦免，然后还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喜悦，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你应该接受的，乃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今天你跟我不是在一个零分的地位上，我们乃是在满分的地位上，这一个满分乃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顺服的果效都算在了你跟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如果你看哥林多前后书也是一样，哥林多人有极大的问题，他们所有的道德问题、作风问题、宗教的执行的问题，但是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已经传不下去了，他头几个月传完了以后，他跟哥林多人说，那再见吧，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身上，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把神的信息告诉你们。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帝那天晚上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害怕，你接着在这传，因为这儿有我很多的选民。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待了最长的时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又拯救了哥林多人，这哥林多教会也成立起来。但是哥林多教会成立起来，哥林多教会是所有今天教会能看到的问题，哥林多全都有。但是保罗给哥林多人写信怎么样呢？你如果从开始你看哥林多前后书的开头，都是同样的口气，他说你们乃是神所拣选的，你们乃是蒙恩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这样的地位。腓立比书也是一样，当保罗被捕了以后，他担心腓立比人因为他的被捕而失去信心，的信心会受到动摇。腓立比人比哥林多人强，他们已经表达出神的爱心来，但是他鼓励他们说，他说我看到神在你们身上的工作，我知道他已经动了善功，他一定能够成全那功。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在的地位上是完全得救蒙恩蒙悦纳的地位。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也是一样，上来他就感谢创造天地的父，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不仅拣选我们，他赐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将来让我们跟神的儿子一起得荣耀，成为神的继承人。所以一切全都不是我们靠着行为得来的。如果你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人受到了搅扰，乃是告诉你们不仅要接受耶稣基督，还要去行律法。保罗说谁搅扰你们，他是当诅咒的。他说是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呢？他说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其他人，如果传的这个福音跟我当时传给你的不一样，就应当是受诅咒的。他要这些人看到我们所在的地位乃是完全得到了，而且你们得到的印证乃是圣灵已经在你们心里做工了，你们得了圣灵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好行为，乃是因为你们信耶稣，就神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已经给他了，这些都是神给人的保证。所以他管圣灵叫印记。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是同样，希伯来人信主，他们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叫他们继续回去遵行律法，所以他说你不要回去遵行律法，他们敬拜天使，天使乃是比基督小的，他们看重摩西，摩西只不过是仆人，但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他们尊重祭司的系统，但是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大祭司，他一次永远的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所以今天不要再回去靠着行为来成全任何的事情，因为那样的话你们就等于把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你当时那一次的献祭并不是完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关键的点是在这样，这一个信息是非常重要，是影响你跟我基督徒的生命的。如果今天我们只认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带来的功绩只不过是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功绩可言，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了一生，他一生的顺服的果效今天都算在了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仅是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我们乃是在神积极的称义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我们一切行为的来源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就能反映出我们所信的，这一个就是我们人生改变的开始，这一个就让我们可以喜乐，让我们可以平安。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把这一点看懂了，我们就觉得哎，所有的地方你就会发现通了很多。好，这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只接受一个罪得赦免的福音，我们没有绝对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我是积极称义的福音，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今天神都算在了我的身上， 当时亚当怎么样一次的悖逆上帝，他的罪和他的定罪都算在了我的身上。今天同样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那一次的顺服，他的一切的功德都算在了我的身上。所以今天你跟我不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努力的工作来达到神的心意，你今天你跟我的义务乃是怎么样把我们所信的这一个信仰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我们没有行为不影响我们的称义的地位，只是我们没有行为的时候，我们所信的信仰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但是信心的重点乃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一定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所以圣经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好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人没有安息，乃是我们人有一个预设的程序，就是说我要做些什么。但是只有我们的信仰是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就都已经得到，我们一切的行为和生活就是去反映出我们的富足，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今天可以去投靠他，他乃是我们永远的帮助。只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才会是一个有安息的信仰，你就歇了你自己一切的功，而 rely on 这位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你的心里乃是喜乐的，因为你知道神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做这美好的工作，他已经开始跟你有共鸣了，你可以愿意去投靠他，你乐意来敬拜，因为你来乃是来朝见这一位知道你又赦免你，知道你一切的软弱，知道你在以前你做不到，在以后你也做不到的一个上帝。所以你就有一个喜乐，而且你有一个盼望。为什么保罗说，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呢？因为这好的无比。如果等待的我们乃是一个永远的审判，我们都情愿在这儿先受着罪。但是他有一个积极的，他觉得哎呀，我去了就更好，因为我就没有肉身的阻隔，乃是能跟他面对面了。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永远不是因为你跟我的好行为。保罗的行为不错，他自己怎么说？他说虽然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可是我也不因此称义。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因为有律法而来的义，我乃是有因信神的儿子而来的义，就是因为信神而来的义。而且保罗一切的他的行为给他带来今天他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为神去传福音，乃是因为他说神没有嫌弃我，他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他把他所受的启示就写在了罗马书里，鼓励了罗马人。今天你跟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乃是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乃是在一个积极的称义的地位上，对你跟我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今生经历过无数次的软弱，但是这一个并不会影响我们称义的地位，而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一个地位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心里开始喜乐，我们开始平安了，我们开始愿意去投靠这一位神了。这一个就是我们生命改变而带来行为的开始，这一个就摆脱了我们多少年以来我就靠我自己的行为，我对我自己也很沮丧，我对上帝的话语也非常沮丧的这个地步。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穿上血肉之体的时候，他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他有我们一样的软弱，他会疲劳，他会困倦，他会受试探，但是他有的资源乃是神与他的同在，所以他也去祷告，他也去亲近神。所以今天借着他这所有的资源向你跟我开放，只是你跟我原先认为我必须得做好了他才悦纳我，所以我轻易的不敢去到他那里，我与这个资源乃是隔绝的。 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够听到，你跟我能够蒙悦纳，不是你行得好我行得好，乃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行了，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正是以前是因为我不好，我害怕神，但是今天正是因为我软弱，我才去投靠神。所以这一个就使我们的信仰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状态里头去，我们就能够积极地站在得救的地位上，而与神没有阻隔的交流。这一个资源就向我们开放，这一个资源就成为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或者是胜过一个试探，或者胜过一个软弱的那一个力量的源泉。所以这一位上帝他经历了他的一生，并不是为了只是写在圣经里头，他乃是为我们积极地成就了一切。而且他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把神一切的荣耀都彰显了出来。所以约翰怎么说，他说如果把他的事写下来，就是整个世界也不能容纳。所以你跟我今天所信的是什么，才影响到我们的信心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给大家一个鼓励，一个总结，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积极地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要求的时候，他已经在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间，穿上我们一样软弱的肉体，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好使我们有机会借着信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积极地为我们度过了一生，乃是把所有的功德好都算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他替我们死，乃是要满足律法在消极方面一切的要求，使我们可以合理合法地站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表明神已经满意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然后他复活升天，他把我们的旧人全都带走了，我们今天可以与他一起活在天上。所以当我们去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困难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必须要学着能够跟这些困难一起生活，但是这一些东西不再困扰我们，乃是我们的心常常与他同在，他就把我们带到了天上去。然后我们今天活着乃是有一个积极的盼望，因为他有一天还会再来，也许他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他会把我带来，给我一个荣耀的身体，也许他来的时候我还在，我就在转眼之间我就会变化，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这个就是荣耀，这个就是我得享与他一起的荣耀。所以这一个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不断的调整，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并且接受神话语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如果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认识的神乃是完全与我们以前认识的又是更近了一步。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寻求神，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知道他活了一生，不仅仅是他并不需要在神面前要有一生才配得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积极地活了一生，好使他的功绩都算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可以积极地蒙到神的悦纳。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谢谢。